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郑老师，您刚说的就是万曼他到才60岁不到是吧，就查出身体有状况了，摔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癌症的晚期，挺突然的。那当时他肯定是消耗了很多这个精力在他的事业、工作、艺术还有人际关系好多事情，对吧？
对，因为他是就是我说他是一个忧国忧民型的人物，他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老外，他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事情，
是
比如说到了杭州这个浙江美院，你就搞你专业上的事情，可是他会听到背后的一些比如人事上的问题啊，这个以及其他我们刚刚议论到的，比如说某些人的批评啊，总是有人不满意嘛，特别是对于当代艺术，当时在大部分情况下
不接受的，
还是不接受，还是甚至于抵制的，
所
以他这种忧国忧民这种心态呢，就使得他的情绪在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上一集播出之后，有朋友回馈说是万曼和波巴相比，波巴是一个孤独的罗马尼亚人，好像万曼就完全处在不同的状态，其实不是的，在某种程度上万曼也是一位孤独的保加利亚人，
挺孤独的，
挺孤独的，
他
那种孤独我们很难去这个
形容，
去
理解
和他就是能够完全体会到，那他实际上有些事情他会考虑如何介入，应不应该介入，然后
他考虑更多
如何反应，所以这个加上他一愁了就抽烟喝酒，我们经常在那个蔡亮，我和他经常在我的办公室或者在他的那个住所一谈就聊到半夜，他就谈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前途啊，或者谈学校啊，谈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对他就是很操心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是忧国忧民的感觉，是吧？
对，非常操心的一个人。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89年的那个艺术大展，
对，
就89年在北京举行了，
叫掉头那个，
对对对，
转
第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展，就是高明禄、范迪安啊、侯汉儒他们策划的这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中间一个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肖鲁，
对，
这个，
电话亭
啊，电话亭，对话，叫做对话，
对话，
这个是一对这个装置的真实的电话亭啊，电话亭里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谈打电话，那是用照片贴上去的，但肖鲁在展出开幕的那一天拿起一把枪朝着那个
电话
亭打了两枪，打了两枪完了之后把枪塞给当时一起去的一个同学唐宋，他就跑出去了，那这件作品当然后来全世界都知道，轰动
了全世界，
通过对西方媒体的介绍，
对，
就变成
都在美术史里了，
对，1989年的第一声枪响，
对，85年
89年对，1989年的第一声枪响，就是在春节前夕，这个马上西方媒体就报道，就也是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介绍到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海外
了，
对对对呀，所以这件事情在当代艺术历史上当然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事件，当时呢，肖鲁其实打完了之后他也很害怕，他把枪塞给唐宋之后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了，他在美术馆外面转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想找个人去问问，那时候万曼就住在北京饭店，万曼到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跟美术馆很近，大概就是几个 block 黄府井嘛，一个在头上一个在
尾巴上，对对对，就在王府井上，
对， 肖鲁因为他妈妈跟万曼从五十年代就是同学，
嗯，
他的母亲宋人就是，
嗯，
他是浙江美院油画系一个老师，对，
嗯，
所以他跟万曼也很熟，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跑到，我北京饭店去找万曼，然后让万曼给他出点主意该怎么办，
嗯，
那这件事情就让万曼更非常担心
焦虑了，
对，
嗯，
他就对这样事情非常担心，
嗯，
万曼就赶快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吧，因为我也是外国人，
嗯，I don't want to get trouble，
哎，对对就像这种事情，啊，实际上是增加了他，因为当时北京正好是比较动荡的时期，
那个时代，嗯，
对，所以对他这个作为一个外国人来，
嗯，
作为一个很关心中国的状况，
嗯，
中国的发展来讲，他是有很多的担心和焦虑，
嗯，
所以正在这个时候发现他其实从北京回到杭州不久就摔下来，
嗯，
摔下来的时候送到医院发现他的，
嗯，
肺癌晚期，那么宋怀贵也立刻赶到杭州，就是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把他转移到北京去治疗，
嗯，
就然后送进了当时的那个中日友好医院，
嗯，
就比较
好的医院，
比较好的一个医院，
嗯，
当时，可惜到了这个医院，因为他的病况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嗯，
就是没有什么挽救的方法了，
嗯，
所以很快他在1989年的七月就去世了，
嗯，就同一年的事对吧，那一年年头是那个展览的事，
对对对，就七月初就去世了，
嗯，
因为当时我正好在美国开会得到这个消息，
嗯，
所以我就给宋怀贵写了封信，非常意外，
嗯，
也非常难受，
是的，
我们，
很遗憾，
就写了封信劝他节哀，而且希望能够把万曼，我们要把万曼所开始的事业，
嗯，
继续下去，
嗯，
那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我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万曼就委托我，就是，
嗯，
把他们那个壁挂工作室的一批作品，
嗯，
能够引荐到，国际市场上去，
嗯，
所以我当时联系了芝加哥的这个艺术博览会，
嗯，
他们就同意接受，
当时是大名鼎鼎的，
对，接受这个万曼，那美国当时唯一的一家艺术博览会，
唯一的艺博会，对
对，就接受了这个这些作品，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安排这个作品好像已经运出的事都安排好，我就给宋怀贵发回去了一个清单，
嗯，
那现在还保留着，
还有文献在，
对，这个清单它列举当时运出来作品的名字以及价格，
嗯，
那很可惜就是万曼他没有机会看到，
是，
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清单，
是，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
嗯，
就是把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推到世界上，
嗯，
而且不光是展出，而且最终能够得到国外的收藏家的收藏，在当时来讲他这个是很大的
一步，走了很大一步，对，跨好大一步，
这一步还终于达到了他的期望，
嗯，
很可惜呢就是他本人就看不到了，
对，
但是这个万曼对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的贡献跟他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被这个学者和艺术家认识，
嗯，
所以他对他的怀念一直没有停止，
嗯，
那么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有画廊开始把他的作品手稿什么拿出来展出，
那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有一家上海的画廊叫 Bank，他们做过几次展览把他的那个东西介绍出来，然后呢又在香港就是前年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关于宋怀贵的展览，
是这个很隆重的，
然后这个展览同时当然也就介绍了万曼的成就，
所以我
很多年前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待月西厢莫忘红娘，就是我们在看到艺术发展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记住那个当年的牵线人，
是的，是的，
就好像一个
关键人物。
对对，在任何一个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有这样的人物，
嗯，
就是他们是引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
是
他把一个火种引进来，你才能够从那个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的这种壮阔的形式。
这种关键人，关键人，
对对对，
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对
对, 对，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郑老师，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都是获益良多，对于我们重新再认识了解这个中国当代美术史的发展，当代艺术的发展史当中，这个一个这一部分是非常不可或缺的。那非常感谢郑教授为我们的分享，希望郑教授下次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艺术家的故事。谢谢郑老师，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